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大卫曾是忠诚的将军，也是扫罗王的女婿，但因扫罗王执意保住王位，屡次加害于他，他不得不长期逃亡。疲惫不堪的大卫竟前往自己曾击杀哥利亚的故乡非利士的加特，向亚吉王请求庇护。亚吉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让大卫和随行的600人住在喜格拉地区。他们在那里居住了1年4个月。然而那时非利士与以色列人之间爆发了战争，亚基王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众人证明大卫已站在非利士一方，于是对他说，你要与我一同出征作战。但当非利士众将领在战场上见到大卫的时候，立刻强烈反对。这不就是人们所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人吗？我们怎能与他并肩作战？若他在战后反击我们怎么办？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带他同去。亚吉王极力为大卫辩护，说他一定是我们的人，但众将领不为所动，只得让大卫和他的部队返回。3天后，大卫一行回到喜格拉，却发现城已被亚玛利人劫掠焚毁，化成灰烬。众人痛哭，直到再也哭不出声音来。值得庆幸的是，亚玛利人没有杀害妇女和孩子，而是将他们掳走。大卫随即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并得到指示去追赶敌人。然而在追击的过程途中，问题又发生了。当他们来到比朔西时，600人中有1/3，即200人，因长途行军而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对大卫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面对强敌，营救家人本需更多的人手，如今却少了200战士，他心好像已经被融化了。然而大卫并没有拔刀威胁说，要么留在这里死在我的刀下，要么跟我去与亚玛利人拼死一战。他选择留下那200人，只带领剩下的400人继续追赶，因为大卫知道寻回家人的力量不在于自己手下的人数，而在于那位与他们同在的耶和华神。由一个埃及少年的帮助，找到了亚玛利军队的驻扎地。亚玛利军队陶醉在胜利感当中，又吃又喝进行庆祝。大卫一行从清晨到第二天的傍晚 至少36个小时不停歇的战斗，已经精疲力竭。36个小时不停歇的参战是神给予力量才可能的事情。因此救出了所有被掳去的家人，甚至也完全找回他们被抢夺的家产。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有待解决。大卫一行重新回到比朔西，由于疲惫，没有参战的200名迎接他们。参与亚玛力战争的一部分人主张说，这200名留在比朔西，没有参与战争，不要给他们分战利品，只是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归还给他们。那时大卫如此回答说，撒母耳记上30章23到25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指出，参加战斗的人与留在比朔西的人都应当一同分享战利品，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存活下来，是由于耶和华神的保佑。他们之所以能战胜亚玛力人，是因为神将敌人交在他们手中。大卫知道这场战争不是因着他们的实力，而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分享战利品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大卫认为参战的与留守的都是同一个团队，奔向同一个目标的人。留在比朔西的人并非不愿参战，而是身体已经疲惫至极，无法再前行，他们也想一同参战去拯救他们的家人，只是实在是疲惫无法前行。大卫看见并体谅了他们心中那份遗憾与迫切想要救回家人的心情。因着这件事，从那以后，以色列人立下惯例，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要按此方式行事。这是大卫在他生活的位置上做出了合乎神心意的行动。今天的经文同样引导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应当怀着怎样的目标，以及如何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信给生活在当时被称为虚荣即逝的以弗所基督徒，这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详尽地教导我们教会是什么。然而保罗笔下的教会并不是关于如何建造一座比当时政治经济宗教中心雅典米神庙更宏伟的建筑，也不是关于如何吸引更多人建立一个以弗所更最强大的组织。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教会，是指属神的群体，是一个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是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 圣洁并分别为圣的共同体。原本犹太人与外邦人是如同水火一样，是不相容的，是彼此隔绝，充满敌意与记恨的。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宝血，拆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于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同为神国的子民，同为神家里的人，并一同被建造，一同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保罗这样的内容在以弗所书一至三章详细阐述了这一真理，而在四到六章则教导这些成为神国子民、成为神家的人，并且一同被建造的人应当如何生活。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具体的行动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保守圣灵的合一。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理由有七点。今天的经文提及其中的三点，四节如此见证：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首先，因为身体只有一个，这话语的意义是，我们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头和身体教会是彼此有机的关系。身体的行动是有统一性的意义。我们的身体有胳膊、腿等多个器官，胳膊和腿总是与身体联合在一起的，没有有时分开、有时连在一起的情况，一定要连在一起才可以形成有机的联合。当手指被刀割伤的时候，不只是手指痛，而是全身都感到疼痛。当腿骨折断的时候，不只是腿痛，而是全身都疼痛。打上石膏，拄着拐杖走路时，不只是腿不方便，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便。同样，当高考入职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不只是写答案的手高兴，而是全身都欢喜。当足球运动员在关键时刻射入只剩一球，使全队获胜的时候，不只是进球的那只脚受到关注，充满喜悦，而是整个人都被关注，同享喜乐。因为身体各个部分是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同样的，耶稣基督是教会这身体的头，这意味着他不仅是教会的最高权力者，更是对教会负全责的那一位。因此，教会中真正的最高掌权者永远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我们的主。教会里每个人都只是头所支配的身体各部分，各自尽本分。如果手脚按照头的指令而动，这叫行动。若手脚不听头的指令，随意乱动，这叫抽搐。同样，若我们不顺服主与主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如同在抽搐一般。所以，若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头与身体是一体的真理。 只有第二，因为圣灵只有一个。顺从今世的风俗，跟随空中掌权者，随从肉体私欲而活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破坏正常的关系，撕裂人与神之间的正常的关系，撕裂人与人之间正当的关系，也撕裂人与自己之间的正当的关系，使人不能以神为人生的目标，反而虚耗光阴，浪费生命。然而圣灵却亲自修复并连接这些关系，使我与神的关系恢复正直，使我与他人的关系得以和好，也使我与自己的关系重新在真理中。圣灵使我们在人生，使我们的人生以神的国为目标，并鼓励我们在信心与品格上不断成长成熟。因此，若要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就必须将圣灵只有一位这一真理深深铭刻在心。第三，因为蒙召同有一个盼望。我们每个人出生地不同，成长环境各异，生活经历也不尽相同，神呼召我们的方式与过程也各有不同。然而正因为我们都蒙了神呼召的恩典，今天才能一同聚集在这里敬拜他。虽然我们的起点不同，但我们生命的目标与最终的归宿都是相同的。在祷告会等聚会中，有一首常被唱起的诗歌《直到主再来》，歌词是这样的：主啊，直到你再来，我要走这条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在我前行路的尽头，我必看见主，荣耀的主必迎接我。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当我们生命的旅程结束的时候，荣耀的主亲自迎接我们。唯有拥有这样盼望的人，才能按照所蒙的呼召过与之相称的生活。至于为什么我们必须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五到六节给出了七个理由中的四至七个理由。经文这样见证：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第四，因为有一位主，圣父神、圣子神、圣灵神都是我们的主。这里所说的主是指圣子神耶稣基督，因为四到六节中分别已经单独提到圣灵只有一位和神只有一位。基督教信仰既是普世性的，也是排他性的。我们教会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目的的第一项这样写道：本教会立足于圣经，致力于成为一间合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使徒性的教会。普世性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种族肤色、地域背景、能力高低，信仰的大门都要向所有人敞开。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并不是只为拯救某一类特定的人，而是因为他愿意万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样，主耶稣升天前也吩咐门徒，不是去收纳某些特定的群体，而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只要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就当向所有人敞开。这就是信仰的普世性。 然而在信仰的对象上，我们却必须是绝对排他的。我们的头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其他宗教所拜的神、世俗的价值观，甚至我们自己的私欲，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主。在保罗写信的年代，罗马帝国要求百姓称皇帝为主，但基督徒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一旦承认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为主，我们就不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同心敬拜，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若我们因同乡而聚，那么这个聚会不是礼拜，而是成了同乡会。因同学聚会，那这聚会就不是礼拜，而是同学会或同门会。因兴趣而聚，那么就成了兴趣会。因此，若要按照所蒙的呼召合一的形式，我们必须以主只有一位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才可能。第五，因为只有一个信心。圣经中信心一词有多种用法，有时与信实同义，有时带有证实立证的意思，也有时表示忠诚。然而在本文经文当中的信心，其含义与自己的行为或遵行律法是相对的。换句话说，这里的信心并不是指靠自己成就的事情，而是指白白领受赐给我们的事情。因此在这里，信心与恩典是同义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今天能站在这礼拜的场所，能夸耀所领受的救恩，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享受得救的恩典，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都是通过信心来获得救恩，这一点是相同的。罗马书四章一到三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人，并不是因为他行了义或遵守了律法，而是因为他信了神。事实上，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比律法颁布早了大约500年。那时根本没有律法可遵守，因此要想在我们所蒙的呼召上行事为人得体，就必须承认我们众人所领受的信心完全是出于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第六，是因为只有一个洗礼。洗礼这个汉字词拆开来解释，就是洗净的礼仪。洗礼确实是象征洗净罪的礼仪，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说到洗净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本体必须是完好的。那么如果本体本身已经损坏了，该怎么办呢？就像一件衣服，如果只是弄脏了，洗一洗就可以了， 即便是在油厂工作，沾上厚重的油污，只要加上洗涤剂洗净，也能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本身已经腐烂了，该怎么办呢？是用性能更好的洗涤剂多洗几次吗？还是用洗衣棒狠狠地敲打洗净？或者干脆拿去干洗？如果只是部分腐烂，还可以把坏掉的地方剪掉，再用相同的布料补上缝好。但如果整件衣服都已经完全烂掉了，那就只能丢弃。若这件衣服确实必须要有，那就只能弃掉，再去买一件类似的新衣服。机器也是如此，若只是表面生锈，可以用砂纸打磨，再涂上油。但若长期弃置，锈蚀深入机体的每一个部分，彻底朽坏，那就只能废弃，换上一台新的。关于洗礼，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这样见证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洗礼不仅是象征洗净的仪式，更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圣礼。换句话说，洗礼不是单纯的洗净仪式，而是与基督一同死去的死礼，是死亡的意思。礼是礼仪，是指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活礼，与基督一同死的死礼。我们人如同完全破烂的衣裳，像彻底腐蚀无法使用的机器，是神必定要废弃的存在。然而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的旧我也被看作死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随之重生。那些承认只有一个洗礼的人，就是与基督同死同生为信仰核心的人，就不再按照自己的私欲和世俗价值观生活。不再过以前的生活，而是遵行主和主话语的生活。因此，以洗礼为信心中心的人，必然会按照蒙召的恩典，过好合乎主心意的生活。第七点，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神也只有一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同工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圣父在天地创造以前就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圣子神凭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圣灵神赐下永远的印记做我们得救的保证。在我们合一行事为人的过程中，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体，圣子做我们的头，圣父掌管并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工作。六节我们再来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住在万有之上的意思是指神不仅是宇宙万物的至高主宰， 更是得救的神子民的主宰。如果神不是坐在万有之上，我们就必须敬拜比他更高的存在，使万有归服于他的意思是神在世间亲自掌权，行他的旨意，运行他的计划。无论神多么高高在上，如果他与世隔绝，他的高位便与我们毫无关系。神总是在他所定的时间，用他的方法，通过神的人在这世上工作并掌管万有。在万有之中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即使神高高坐在万有之上掌管万物，若不在我们中间，他就与我们无关了。为了使我们合而为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工作，那我们岂不该尽心尽力尽意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吗？正确的信仰生活，不是主都会替我们成就一切，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事，而是全心全力合乎呼召而行。有过小的决心、小的顺从的人，才能迈向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顺服。那些一开始就想做大事、宏大事工的人，往往会半途而废。让我们从看似微小的事做起，紧紧抓住主所赐的呼召，奋勇前行，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吧。神必借着那些舍己在自己的位置上顺服并彰显神的旨意的人而拓展他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忠心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是神迄今所塑造的作品，也将成为他将来继续创造的荣耀之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随着我们信仰生活的日益增长，求神使我们内心刚强，使基督常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在爱中 扎根建基，根基稳固。求神使你的爱有长有宽有深有高，日复一日，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愈加成熟。因着这恩典，求你使我们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使我们常在生活中成为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人，也求圣灵使我们成为合一的肢体，使我们尽心尽力守护着合一。感谢神，让我们知道因着我们是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位，我们蒙了同一个盼望的呼召，主只有一位，信心和洗礼也是一，神也只有一位。让我们反复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天父，我们也承认，尽管如此，我们的信心有时仍不成熟，停滞不前。因为我们虽然信主，虽然参与敬拜，却常常只行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全人合乎呼召而行。在此时此刻，求你再次激励我们下定决心， 愿意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并迈出第一步，使我们能够睁开眼睛，领受那一位圣灵的引导，与那唯一的主同行，顺服那唯一的神的话语。愿我们过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成为神的子义，在我们家庭、工作场所和这个世界中得以成就的通道。也求神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群分别为圣、信心坚定的群体，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并塑造的杰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